今天呢，我们来分享《道德经》里面的一段金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段话呀，常为呀后人所诟病，因为许多呀这个人所误解。这是老子啊搞这个权谋之术啊，让老百姓呢无知无欲，让老百姓成为傻子，这个天下呀就好治理了。确实现在有不少这样对这句话的理解，对这句话的批判的。但这句话究竟是何意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国的本土的宗教教育就是道教，道教的来源呢就是《道德经》。那么《道德经》啊，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极为光辉灿烂智慧的民族宝典。它说明着宇宙人生的高级的真相，也将宇宙人生的运行规律啊看得非常的透彻。那么尤其是在民主遇到历史上这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时候，往往道家里智慧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大家读历史啊，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许许多多开国的帝王，他在开国之初治乱之时，往往都是用道家的智慧，身边这些能臣谋士贤臣也多是道家的人士，换句话说是学习道家文化，运用道家智慧来辅佐君王治天下。你看，我们知道汉朝刘邦身边的这个得力的贤臣呢，张良啊，了不起呀，为汉朝奠定四百年之天下的张良、张子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最后张良啊，辞官不做了，隐居了，在深山里修辟谷法。我们知道辟谷法是道家一种修炼方法啊。追求长生啊，那么你看三国里面的诸葛亮也是一派道家的这种表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还有明朝的刘伯温、唐朝的徐茂公，这都是运用道家智慧帮助君王打天下、救百姓于水火的这些人物啊，响当当的人物，我们都能够总结出一个特点来，就是他们都是学道。所以道家的智慧啊，非常的深邃。那么道家的智慧，道家也常常讲大道至简呐。老子在《道德经》也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啊。减损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虚其心，不但说是让百姓虚心呐，从至天子以至庶人，以修身为本。这个修身，高级的修身呢，就是虚其心呐。这个虚其心，就是损之又损的方法。用儒家的说话说，就是格物，格物啊，就是虚其心呐。修道的人，他的心不能是满满的呀。那怎么能不满满的呢？因为我们的心性啊，本来是灵敏的，本来是空旷的。我们装了许多的知见，装了许多的欲望，那么这个空明的心呢，就像被乌云塞满一样，这个空灵空明的智慧就透不出来了。所以要虚其心。那什么是智慧呀？非常难讲，就像我们佛家似的，非常难讲。为什么？这个语言呢，是大家交流的沟通的工具的同时，也是一种障碍。我们说虚其心呢，才是大智慧。那我们现在许多学习《道德经》的人呢，学习往往啊，把《道德经》啊看作是一种术，一种谋取金钱名利的术，正好和《道德经》的“道”背道而驰了。那《道德经》啊，是叫我们虚其心，返璞归真呐。做一个不被欲望所奴役的人，自在呀、你看道家崇尚自然呢，崇尚与大自然为伍啊。在空灵中感受着身心世界的空灵所现出来的宇宙妙象。所现出来的极微细的宇宙人生社会的运动规律，都得靠这个虚其心来去实现呢。老子讲清净为天下正，就是说这个虚其心，让自己的不让自己的心要是塞得满满的，塞得实实的，要让它空旷虚灵。 这就是虚其心。食其腐，食其腐啊，就是让这个身体，这个肉身呢，能够得到应有的供养，因为这个身体是物质的，所以需要在物质上、饮食上、膳食上，让这个肉体不缺乏。若其志，这个若其志啊，怎么讲？我们讲要立志，人生要有志向。其实呢，真正的最大的志向，最高级的志向是没有志向。没有志向什么呀？我们尊敬老法师说，没有目的啊。老法师讲法也好，还是推行传统文化也好，有人问他说你有什么目的，老法师说我没有目的。有目的，这个心就不虚了，就有障碍了。所以我们说若其志是一种高级的，我们有自己想法的人是理解不了的这种境界。那换句话说，若其志啊，就是减少我们自己的想法。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哈，发展到今天，网络也好啊，还是电这个各种媒体也好啊，还社会上的社会上所见到的现象也好啊，人们的想法呀，层出不穷啊，各种关于宇宙人生的这些怪理论呢，你方唱罢我登场。无论是世法的一些奇奇怪古怪的，明明知道是错误的，有些人呢却在拼命的宣扬。那有些人呢，你给他讲，他好像明白这是错误的，但仍然他趋之若鹜啊。你看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赚钱的培训班啊，甚至走进高等学府啊，走进清华北大呀，这些东西表面上好像很励志，其实是什么？不是道啊，都是术啊，都是让大家增长欲望、增长邪知邪见的这样的一些培训。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自由了，那能不乱吗？人民呢，不知道什么是道啊，被一些邪知邪见所牵引着，被歪理邪说所牵引着。那这些年呢，这些邪教组织啊，这些这个背离的言论呢，充斥着网络，充斥着媒体，使百姓啊，人生没有方向， 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想，就不是若其智了，不是若其智所应用、所产生的这样良好的效果，是大家都想显示自己，都想争取到自己所想要的金钱、名利、地位，乃至对这种欲望达到极处的时候，就生出了这些邪知邪见来，生出一些背理背道的这些歪理邪说来，来毒化自己，毒化人民呢。若其智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社会上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啊，这个地球，人们能够减少一些欲望，能够向内去体会人生的幸福与安乐，少向外去追求一些欲望上的刺激，这个人生啊，和大自然、和天地、和花鸟鱼虫，和蓝天碧水，这个人生活像个人的样子。这个大自然呢，生态呀，也不会出现像现在这样的不平衡。我们说，你看现在多少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火山喷发，这些自然的灾害，人类的局部战争，东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政治利益上、经济利益上的争夺，这些都哪里来的？不都是人们的欲望里生出来的吗？为了满足欲望才形成的吗？有人做过统计啊，说我们这个地球啊，现在所存的核武器，这在七几年的统计，就能把这个地球毁灭100多次，那现在毁灭多少次就不敢说了。这个人类是不是很怪呢？所以我相信有天人，天人如果在天上来看这个地球的话呀，觉得这个地球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本来这个地球上的人呢，可以守自然之道，悠哉悠哉、安然自得的去生活，把这个力量啊，用在老百姓的温饱上，用在老百姓的这个医药上，用在全世界的人呢都能达到基本的这样的生活的状态上，没有必要的东西要减少。什么没有必要啊？我们说这些核武器呀，就是没有必要的，这些高尖端的科学的武器就是没有必要的，劳民伤财呀，是人类啊活在核武器的核恐怖的这种氛围的笼罩之中啊，人心能得安吗？有人说呀，如果从太空，从遥远的这个太空看地球，这个地球很怪呀， 空空的粮仓，满满的弹药库，这不是颠倒吗？这个颠倒究其原因哪里来？不就是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的膨胀所造成的？这和老子所提出的弱其志不正好相反吗？所以这里的志啊，应该当欲望讲。我们现在人活的时候很累啊，很累，为什么累啊？就是你不能弱其志嘛，你贪求的东西太多了嘛，实现不了了嘛，扛不动了嘛，所以累嘛。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扛得太多就会累，放下了减少了就会轻松了。一个人是这样，家庭乃至整个人类不都是这样？只要把欲望淡薄一些，减少一些，人与人之间呢，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呢，都会是一个相互平衡的和谐的状态，这才是应有的人类的自然之道啊。强其骨，强其骨，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了，锻炼身体啊，用一些，你像道家讲打太极拳呢，这是很好的体育运动啊，很好的符合道的运动啊。你看中国人呢，处处都在道中，包括中国的武术啊，绝不像西方是竞技性的东西，都是修身养性的东西。所以大家这个有闲暇呀，不妨练一练太极拳，对于修身养性、强身健骨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帮助在太极拳中悟道啊。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无知无欲，自在呀。你看我们现在，刚才我们说累，什么原因呢？知道啊，什么都想知道，知道了之后，你能如无知吗？就像老子所讲的，大智若愚，大智慧什么都知道，跟愚昧一样。中国人不讲，电视广告也说，聪明难，糊涂更难呢。无知并不是说你没有智慧啊，是前面说是没有邪知邪见嘛。无知无欲，没有邪知邪见就叫无知啊。你看我们佛家讲见惑，没有了见惑就无知了，无知是真知啊。你看我们佛家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虽无所不知，般若常无知，它的体就是无知啊。你看道家多么相似啊，道家也是无知啊。无知是它本有的状态，它欲缘起用的时候它就知，而这个知呢又不掩着于无知，常处于无知状态。无欲， 无欲就是我们佛家说的私货，没有私货呀，贪嗔痴慢疑。你看烦恼障啊，这个无知无欲就是叫我们断了烦恼障啊，无我呀才是真的无知无欲啊。无知无欲这句话呀，是我们要修学的，要向内修学的。你如果说按道家修学，体会一点禅定了，甚至再高级一点四禅八定了，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无知无欲了。那绝不是简单的说让老百姓搞愚民政策呀，让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让老百姓没有这个欲求，然后怎么样统治的就可以这个为所欲为了，那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大错是特错的。无知无欲才能真正的生出大智慧，生出利益一切众生的大愿来。所以他，但是你虽然是有大智慧，有利益一切众生的大愿，但是他不执着于智慧，不执着于这个利益众生的大愿，常处在无知无欲的返璞归真的这种自然状态。我们说天性本如是也，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让那些啊充满了自私自利，充满了邪知邪见，换句话，让那些想用邪知邪见的人，让那些想用邪知邪见以实现自己自私自利的，甚至于不顾祸国殃民这样的邪知邪见，这些国贼也好啊，这些骗子也好啊，让他们没有得逞的机会，不敢胡来。你看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你什么都敢说呀，什么都敢做呀，只要我说出来这个东西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只要能够获得点击量，只要能赚来粉丝，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为什么？满足了我的名，满足了我的利，我其他都不管。这就是说胡乱作为。那更有甚者是什么呀？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些用权谋之术啊，用鸡尾呀，狡诈呀，贪污啊，腐败呀，当国家查他的时候，百姓举报的时候，他想方设法来对抗啊，用尽心机呀，不择手段呢。所以这里面这个智者就是讲用尽心机不择手段谋取私利的人，置国家民众的利于不顾，这样的人就是使这种 智者不敢为也。这里这个智啊，就不是褒义的，是贬义的。换句话，道家是道，这里面讲的无知无欲，这就是道。而这里这个智者就是术，所以有让术用术的人呢，完全用术的人，把术当成了道的人呢，就没有道了，害人害己，害国害民。你看现在是不是到处充满了术啊？而道不是的，道可以御术来利益国家，利益百姓。而用术的人呢，蒙蔽了道，而用这个术来满足自己的贪欲，这样的人呢，不就是为祸国家、为祸民众吗？但也害了他自己。所以呀，这些真的有道的人、无知无欲的人，他们呢就会和百姓一样处在道中，那百姓也培养这种不去向邪见和自私自利这样的方向去发展，而能够随顺道，那么就能够使那些邪知邪见者，他们的东西没有市场了，他们的行为不会得逞。那这样怎么样呢？举国上下安于道，生生不息，稳定，符合自然了。外面人邪道的人呢，又没有机会去为祸国家、为祸百姓。那这样的治理呀，叫为无为则无不治。你看中国呀，老祖宗这个道啊，跟西方不一样。为无为呀，无为之道不是竞争之道啊，无为之道是培养人们的德行，培养人们无知无欲的大智慧，即便是百姓，也减少他们的邪见，减少他们的欲望，是他们也会暗合道妙啊，会随顺自然，自然之道啊，所以会感受到大自然呢和自然之道给人们带来的福祉的，而绝不是像西方啊竞争之道啊，天下的大乱，我们现在呀，我们随着学习传统文化，不断的去深入，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的乱的根源在哪里。乱的根源呢，就是刚才这句话呀，智者开始胡来了，不但敢为了，想怎么为就怎么为呀。你看西方是吧，西方这些我们都理解不了的一些东西，你看像这个这西方啊，这个奥巴马呀，一个总统是吧，也公开的支持同性恋这个婚姻，这些东西呀，这为什么呀？他真的支持吗？未必，不就想博得民众对他的支持吗？ 所以西方有些东西我们中国人呢理解不了，那理解不了是我们是傻子吧？那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傻子吧？你西方人精明，你们做你们的精明吧，你们研究高科技，研究是这些尖端的杀人武器，并且首先使用这个尖端的杀人武器，大规模的杀人武器。无论从文化呀，从政治啊，从经济啊，从军事啊，方方面面，那西方都高度发达。这种发达是他们是始作俑者啊。那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规律，无论人类这样做，只要你违背了道，一定要受到道的制裁。为什么？道是大自然，不是谁发明的，大自然自然会维护自然的和谐。现在不和谐了，不和谐那叫道来，我们老是老天来，老天嘛，老天来平衡吧，是吧？大自然平衡，自然来平衡。你现在是讲竞争，这西方的东西就是竞争，这套竞争理论，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话，不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是让我们向内学，让我们不同程度的无知无欲，那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些有知有欲、邪知邪欲所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所以现在许多人崇洋媚外呀，什么原因呢？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住了。西方会永远这么强大吗？不会的，物极必反呐。这是中国老祖宗对道的观察呀。你强盛达到了极限呢，就向相反的方向去发展了。西方现在社会不就这样吗？为什么？科技发展到了极限，物质发展到了极限，那等待他们是什么？我们用中国老祖宗的教诲，用东方特有的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生命的本具的这样东方智慧去关照吧。感恩大家，愿中国人呢，老祖宗的教诲能够行布世界，愿世界的人能够减少邪知邪见，减少过分的欲望，这天下唯无为，这无不治也。感恩大家，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